百岁伯头翁彭玺，后来想了个捉笨的办法，诈死瞒名。他心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了，干脆从今以后我也不露面了，这事儿就我们亲近的家属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再混个几年我一死就完了，别给我的后代招惹麻烦。其实啊，这就叫瞻事则密，旁观则清。他跟全家人这么一商议，大家不同意，也没有别的高招。什么时候死呢？还得听信儿。后来彭玺就派了不少的耳目到襄阳周围探听消息。后来听说钦差大人严查散被各位英雄找回来了，公馆已经从武昌府挪回襄阳，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了。老头一想，哎呀，他们还背不住来请我来呢，要叫我帮着破楼怎么办？要那样我就得罪了襄阳王了，他们成功拍拍屁股走了，我惹得起襄阳王吗？迟早要找我算这笔账啊。彭玺一想，左不是右不是，这阵死正是时候，这开始按计划行事。为了这个事儿啊，做的真实，老头就运用昆仑宝盖闭气功，只要运上这口气往那一躺，跟死人一样，就让本乡本土邻居都亲眼目睹，的确是死了。但是没有瞒过徐良的眼睛，就对说老心儿啊学的东西多，另外这人也特别聪明，闲言少叙。单说他孙子媳妇跑这一送信儿来，说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彭玺就愣住了，老头手捻虚髯，眼珠不动的转动，来这伙人是不是三侠五义派来的？不是，都是生人，那伙人来的都走了。他们把彭亮架到哪去了？本树林去了，大概这事儿都下了家伙了。祖父您别在这待着了，赶紧救救你的孙子吧。孙子媳妇儿连哭带喊，把老头哭得心慌意乱，最后一想，哎呀，我闯荡江湖几十年，难免得罪人呐，也背不住这马厩的仇人前来找事儿。我要光想三侠五义的事儿，再把我孙子给搭上，叫得不偿失啊。不行，我真得出去看看。老头赶紧收拾东西，顺梯子上来，直接赶奔府外。刚才咱说了，真知道他假死的就几个人，一般人都认为他死了，就连本宅有些佣人都不知道真情啊。后来一看老头蹦出来，我就把他们扎尸了，老百姓四散奔逃，说什么的都有。彭玺也顾不了许多了，出了大门外，顺着他孙子媳妇手指的方向，老头往下一大腰就追起来。出了彭家寨是西山，西山的树林非常茂密啊，他就奔树林来了。一进树林，正听见有人喊：“就在这儿，先把他四肢给他卸下来，然后再来大开膛。”最后再砍他的脑袋，收拾下家伙，
家长。
哎呀，彭起一听，我来的正是时候，晚来一步，彭亮性命休矣。可进了树林一看呢，这有俩大个，一个黑脸，一个花脸，手里擎着两口刀，在石头上蹭蹭之蹭，一边蹭一边笑，并没有彭亮，也不见那俩女人。嗯，怎么回事？他们乐什么？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到彭家寨来行凶？还不还给我的孙儿？这俩人一看，我说你不死了吗？你怎么又蹦出来了？还你孙子，你去找去吧。俩人摸头就跑。彭起心里话魂，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话是什么用意呢？莫非是三侠五义一伙的，用这种方法把我骗出来了？这可糟糕。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
老爷子，您这戏演的可不错，我等酒后多时了
啊。彭起回头一看，归路被人家给卡断了。云中鹤魏真、翻江府蒋平、山西燕徐良、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等人全都在这儿呢。时间不大，那个蓝脸的跟那黑脸的还有两个女子牵着俩猴也从石喇子后边转出来了。彭起这才知道上了当。
这
蒋平到近前一躬到地，
老人家呀，条例人哪有咱们条例的，哎，您的戏该收场了。实不相瞒，方才发生的事儿啊，也是一场戏，演的也够真的，不然的话能把您老人家请出来吗？您放心，您的孙子什么事儿没有，咱呀请过来。
从树林的那边转出一伙人来，推推拥拥把彭亮给推来了，不过给捆着呢，不捆着他不老实。到这绳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来了。彭亮一看他祖父噔噔噔跑过来，
爷爷，我
等等等，闪退一旁，无用的东西，嘿，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彭起低头不语，云中鹤魏道也过来，无量天尊，老人家还认识贫道走。哎呦，魏道爷你也在这啊，我昨天就来了，把贫道吓得可不轻，我真以为你老人家与世长辞了，哪知道您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哎呀，道爷惭愧惭愧，我的，您甭说了，我明白您为什么，你有难言之隐。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到您家里小谈？
可以可以，请各位请各位请。
这一进彭家寨，这老百姓就轰扬动了，比看什么热闹人都多呀，老彭家门口上人都拥挤不透。彭亮在头前开路，乡亲们乡亲们，大家接接光接接光。我说少爷，这怎么回事？不，老爷子故去了
啊，我祖父故去了，一琢磨死的还早点，所以一拨了脑袋又活了。大伙一听像话，
这彭起也不能跟他们解释，彭亮也没法说，故此打糊涂语。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咱不必细说。把各位英雄让进厅堂。
灵棚撤了，棺材抬走，院里收拾干净了，孝袍子都脱了，又恢复了原来那样。魏道爷大家坐下，这才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我们请您呢？哎，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怕得罪襄阳王，又怕得罪官府，真是左右为难，故此才想了这么个主意。道爷，你们先别问我，得给我心里的谜解开。我打马是卖艺的，这几位是哪儿来的？莫非也是开封的官人不成？蒋平笑着给解释，老爷子，咱这么说吧，昨儿个我们来了，发现您这一死，我们信以为真了。可是往回去走的路上，我这个晚辈小梁子他觉着可疑，他说您可能用上了昆仑宝盖闭气功，故此啊像死人一样，他提我们晚走一天，想办法夜探彭家寨，要看个究竟。可是在掌灯之时呢，那小店房又来了伙客人，二男二女前俩猴，哎，就是这兄妹几位。一打听啊，我们还都是本门本户的，这位蒋平一指那花脸的，姓蓝，叫蓝天本，这位他一指那黑脸的，是他的兄弟蓝天碧。这俩女孩蓝金花蓝银花，要提其他的父辈您大概也知道，就是百胜大将蓝城啊。
哦，这是蓝城的后人。
对呀、啊、您是不认识，晚上没事了我们一闲谈，哎呀，我们这才知道是蓝的家的后代，现在家境出的挺不妙，他们兄妹呢真正打把式卖艺，靠着这活着。后来我跟小梁子一商议，打算求他们给帮个忙，因为我们都是熟脸，这事儿不好办，他们是生脸，这戏容易演成功。这主意就是我跟小梁子出的，打算用激将法激一激，没茬找找茬，要能把您激出来呢当然更好，激不出来我们再另想办法。这招可能损点啊，求老爷子恕罪。彭起一听，哦，这么回事儿，我还真叫人给骗了，到现在有苦说不出了。但是他看了看蒋平身旁的白眼眉，心说他妈这下子我倒霉倒你身上，我这么大年纪天天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这茬我非找回来不可。老头心里盘算着，嘴没说。后来就问各位，你们都是盲神，能到我的小小彭家寨，莫非想请我出头帮忙不成？
对了，您算说对了，大概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眼前我们遇上困难，
必须破冲霄楼、铜网阵、九宫八卦连环补、得内张、蓝谱蒙丹，非得您帮着破楼不可。老爷子，无论如何，从哪方面来讲，你也得帮忙。至于您怕襄阳王的事儿，我看大可不必。如今天子动怒，他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饶他，一定按律治罪。就即使您帮了忙，有开封府的人保护您，您怕什么？再者一说，这忙不帮也不行啊，望老侠可三思。
魏道爷说，蒋平所言一点都不假呀， 我们这次来是奉钦差大人所差来请您来，老人家您可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就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百岁波特翁是什么人？闯荡江湖一辈子了，什么不明白？一听懂了，这来请你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干脆顺顺当当跟着去。你要想不去，言下之意，那就铁面无私，抓差办案。
这官司现在就得打，
打得起吗？彭琦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啊，我也别怕得罪襄阳王了，先记着这一头来吧。想罢，不住地点头，
好好好，
老朽一定讲功补过就是。
哎，这就对了，老爷子您得辛苦点，说走咱们现在就得走。
好，我马上安排安排，随各位就启程。彭喜到后屋，把孙子彭亮叫过来了，老头不住的长吁短叹，
孩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这次我非得出头不可的，我走之后咱家不能在这儿住了，你知道遇上什么麻烦，你知道得罪谁前来报复，你多带金银细软，把咱们家托付可靠的人跟你媳妇儿赶紧逃离他乡去吧。破楼之后，倘若我有命在，我再去寻找你们。安排完了，老头到自己的屋里收拾个小包裹，应用之物都带着，跟蒋平众人这才起身。
路上无话，
回到公馆，钦差大人严查散一听把人请来了，降阶而迎，对老头十分恭敬。
彭启心说，我是个罪人，钦差大人对待我如此礼貌，哎呀，真叫人受感动啊！
看来我得全力以赴啊，非把我的罪名赎回来不可。彭启千恩万谢，大人吩咐给准备个院子，收拾了三间房让老头居住，这地方非常肃静，让他好好的画图，然后怎么教给大伙破这座楼。其实大可不必，破这座楼怎么破法，彭启心里有数，只是大伙不明白，挨个的教就可以了。两天之后草图画好了，彭启请示大人，老少的英雄全体集合。这屋里面有四五十号，正中央放着长条的桌案，彭喜把这张图盯在上边了。
大伙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条条道道杠杠的，没人讲解，当然是不明白了。
彭喜跟大家说：“诸位看见没？外圈这条黑线就是九宫八卦连环谱。”也就是那道大围墙，墙高一丈五尺，墙外头没有埋伏，墙顶上靠墙里边一丈五以内全都是陷坑和陷阱。但大家放心，要想避免这些麻烦，请看，这是正门东方甲乙木，进正门左右有两个亭子，一个叫日池，一个叫月霄。这两座亭子里边有两条铁链交叉着，通到冲霄楼的楼顶，看见没？这两条线就是。为什么有两条链子呢？就好像人的两只眼睛，要明白的，把两条铁链子砍断，就等于这人的俩眼瞎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消息全都失灵了。
再往里去，平安无事。这是一。各位请看，当中的就是冲霄楼，楼下边叫铜网镇。可惜白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就死到铜网镇了。这铜网镇通到三楼的十字架海梁，架海梁不碰，铜网镇也失效。大家都跟一听着，这彭起别看上了年纪，口齿非常清楚，一字一板耐心的给大家讲，从早饭之后开始讲的掌灯，大伙儿全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呵，这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漏。要不讲，那真是奥妙无穷啊！彭起怕大家记不住，又重复讲了一遍。后来挨个问，除了韩天锦、徐庆之外，全明白。这俩人光在这凑热闹，你一问，把脑瓜一拨了，什么也没记住。其实破楼的人多了，也不止这俩混蛋。他就记住记不住也没关系。头一天过去了，到第二天，彭起又问了一遍，众人是对答如流，他这才放心。大人可以破楼了，没说的。严大人非常高兴，召集英雄大会，商量怎么破冲霄楼。这话说，大人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推举我四哥蒋平是总头领，他就是临时的大元帅，让他分兵派将，您看怎样？
好，
四哥呀，您就代劳吧，
是吧？要那样，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和蒋四爷往正中央一坐，跟猴骑骆驼差不多。
大家非常严肃，在两旁伺候，听蒋平分派。其实蒋平也记得非常扎实，头天晚上他就酝酿好了，今天如何破这座楼，如何攻打襄阳王府。蒋四爷把小脸往下一沉，
各位听着，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咱们虽然不是大兵营，也得讲究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有功赏，有罪罚，该杀者定斩不饶。哪个要坏了我的事情，哪个要不听号令，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你看蒋平个儿小，小脸一沉还真吓人呢，一反常态。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听着。蒋四爷眼睛倍儿亮，看着每一张面孔。看完了，他接茬说：“我决定，咱们在场的各位分两队，第一队破冲霄楼铜榜阵，取蒙丹蓝谱；第二队赶奔前院捉拿襄阳王，消灭群贼。都是谁呢？”大家注意听着，展昭听令在。南侠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展德兄的，你算第一队的带队官，你领着云中鹤魏真、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土豹张英、
再给你十名聪明伶俐、精明强干的士兵，今晚三更天去破冲霄楼，不得有得令。老哥哥欧阳春听令。
哎，老四啊，叫我干什么？
今儿晚上您得卖卖力气，跟着我带着小武艺众人赶奔前院去捉拿襄阳王，三更天动手，不得有。您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老四你放心吧，这堆这块我也豁出去了。
啪啪啪啪，他一拍，就没派徐良。徐良心里话文，这小武艺也包括我，我是破楼啊，我是到前院。他凑过来了，叫四叔，我搞点什么？哎，小子，你想的这事儿可多了。我吩咐你为两路接应使，楼破不了，我找你算账；抓不住襄阳王，我也不能饶你。